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同沙地几乎达成防务同民用核领域有关的双边协议。欧盟决议冻结俄罗斯央行资产，所得收益援助乌克兰。俄罗斯开始非战略核武器演习训练，并且发射低轨卫星。美国商务部发表 AI 安全战略愿景，组建同盟友的合作网络。美国启动新一轮对华关税，印度担心中国商品倾销。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华盛顿和利德雅之间的冲突性外交协议基本达成，但是涉及到以色列的更广泛协议取决于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行渠道。该美方官员星期二表示，华盛顿和利德雅就美国在防务和民用核项目方面的帮助进行的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两国已经达成最接近确定的双边协议。这些讨论是美国为达成大交易所作出努力的一部分。大交易将会包括沙地和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但是这取决于以色列是否愿意向巴勒斯坦人作出让步。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说，在达成最终的三方协议之前，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长达七个月的战争亦都必须结束。欧盟部长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比利时21号表示，欧盟各国已经正式通过将欧盟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所得收益用于援助乌克兰。根据这项方案，90%的利息收入都将会投入欧盟军事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的欧洲和平机制 EPP 基金，另外10%就以其他方式支持基辅。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的讲法，欧盟预期这些冻结的资产将可望在2027年之前产生大约150亿至200亿欧元的利息，预期乌克兰将可以在今年7月拿到第一笔资金。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21号感谢欧盟这项决定，但是他重申乌克兰最终的目标是应该要没收这些资产。美国太空司令部星期二表示，俄罗斯上星期发射一枚卫星，美国情报官员认为这是一种能够侦察和攻击其他卫星的武器。美国太空司令部发言人在俾路透社的声明表示，俄罗斯将这种新太空反制武器部署在与美国政府卫星同样的轨道。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说，俄罗斯已经开始准备和使用非战略核武器的实际训练。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表示，北约不应该排除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就表示，乌克兰有权利使用西方导弹攻击俄罗斯领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来自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的至少50个国家的防务领导人星期一开会，协调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目前乌克兰正在抵抗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州发起的新攻势。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二发表美国有关人工智能安全的战略愿景，并且宣布和美国的盟友以及伙伴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之间进行国际合作计划。商务部说，为了进一步促进该网络之间的合作，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计划在今年较后时间会在三藩市地区召集国际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和其他利益相关单位的会议。该研究所最近在湾区设立了办事处，并且将会利用这个直谷的地理位置来招募更多人才。就在商务部宣布这份战略愿景的同时，谷歌、Meta 和 OpenAI 等公司在人工智能首尔峰会作出了自愿的安全承诺， 包括在无法控制最极端风险的情况下停止使用他们的尖端系统。今次为期两日的会议是在去年11月在英国布莱切利公园举行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的后续会议。随着美国最近宣布将会对包括电动汽车电池、电脑晶片和医疗产品在内的各种中国入口商品加征关税，印度出口商担心中国失去重要的市场可能会导致同类中国产品向印度倾销。上星期美国宣布将会将电动车的关税由 25% 提高到 100%， 令总关税达到 102.5%。 电离子电动汽车电池和其他电池组件的关税就由 7.5% 提高到 25%。太阳能电池板使用的光伏电池就由 25% 提高到 50%， 一些关键矿产的关税将会由零提高到 25%。 美国将会将船岸起重机的关税由零提高到 25%， 注射器和针头的关税由零提高到 50%， 医疗机构所使用的一些个人防护设备 PPE 的关税会由零提高到 25%。美国话经济安全正面临不可接受的风险，因为他认为中国的不公平做法令全球市场充斥着廉价商品。新德里的贸易分析人士强调，在美国大幅提高来自中国的入口商品的关税之后，印度政府需要保持警惕来应付电动车和电池的可能倾销。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5月22号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针对教廷国务院长帕洛林枢机主教今个礼拜表示，梵蒂冈想在中国成立常设办公室，和梵蒂冈具有邦交关系的中华民国外交部星期三指出，台梵邦谊深厚维持，了解教廷是希望促进中国天主教徒拥有信仰自由和权利，但外交部正密切关注梵中的互动，亦都呼吁各国应该共同促使中共停止侵害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的行径。台湾外交部提到，在近期台梵互动上，教宗方济各已经指派教廷驻菲律宾大使、布朗总主教担任特使，在5月19号到21号来台参加第16任总统暨副总统就职典礼，并觐见总统赖清德。外交部强调，台湾将密切关注梵中互动情形，并持续推动和教廷和天主教会在人道关怀领域的合作，共同捍卫宗教自由的核心价值，亦都希望为促进世界宗教自由做出具体贡献。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今个月发布的2024年年度报告，回顾了2023年各国的宗教自由情况，报告指出，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在国内和海外继续迫害法轮功等信仰群体。报告写到，2023年仅法轮功消息来源就记录了6514起骚扰和逮捕案件，1190人被判入狱，209人因迫害而死亡。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史提芬·斯奈克向《大纪元时报》表示，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非常可怕，越来越糟糕。他表示，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所遭受的迫害非常严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对此正进行仔细监察，这个亦都是我们决定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的原因之一。美国政府亦非常关切中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状况。英国一位37岁的前海军陆战队员崔克特近日被控违反英国国家安全法，为香港情报机构工作，曾在今个月13号出庭应讯， 但英国警方星期二公布，崔克特已经在19号身亡，目前该案正是调查中，并将择日验尸。日前包括崔克特、韦志良和袁崇标等人一同被控为香港情报机关非法从事监控、资讯蒐集等活动，主要对象包括女婴的香港异议人士。这三个人并被控曾企图强行闯入民宅，他们都是在五月初遭到逮捕。其中韦志良是英国边境部队成员，被捕前曾派驻英国最大国际机场伦敦希斯路机场。袁崇标则是退休港警，被捕前为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行政经理。崔克特等人原本定在5月24号出庭应讯，未料警方星期二公布崔克特已经在19号下午身亡，并在英格兰东南部的波克郡一处公园被发现。
台湾人不忍了，40个民间团体联合呼吁3万人冒雨冲立法院抗议。中共驻日大使指责台日关系，日本众议员炮轰应该驱逐出境。中国公民偷渡澳洲，惊讶发现居留机会是零。在中华民国新任总统赖清德520正式上任之后第二日，台湾的两个主要反对党，即是国民党 KMT 和台湾民众党 TPP 提出希望通过法案来扩大立法机构的权力和监督能力。他们希望这些法案在没有公众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逼到台湾人民要上街。今次抗议是由两件事引起的，第一件是二兆，即是20000亿抢钱事件。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傅坤奇打算由台湾中央政府挖出20000亿的预算到花莲搞有关交通的建设。20000亿是什么概念呢？当初被国民党强力监督的前瞻基础建设是7600万，20000亿差不多是它的三倍，而且只是在10分钟之内通过。高雄市议员张小白质问，纳税人的钱可以这样使吗？更何况这个过程里面还采用特殊条款的国际招标，亦即是说中共是有机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将手伸入台湾的。第二件事是民众党现任立法委员黄国昌所讲的最高机密，就是两个主要反对党的立委扩权。立委扩权是什么概念？就好像香港版的国安法，在香港中共说你有罪你就有罪，而在台湾立委基本上只能够咨询政府官员，但是现在要扩充到可以将民间企业和一般的民众叫到来立法院备询等候询问，而立法院备询的过程里面一旦公民不配合，他认为你犯了所谓的藐视国会罪，那你就有罪。那到底什么叫做不配合呢？这个标准在哪里呢？基本上是立委讲了算，而这样的一个无限扩权的法案亦都只是在10分钟之内就要表决完毕，甚至只有国民党少数的立委知道条文的内容，而大部分的立委都不知道。现在到底在表决什么？张小白问，你还认同蓝白强行通过这么离谱的法案吗？蓝白联合推动国会职权修正相关法案表决，上星期五已经爆发朝野严重的推撞冲突，场外民众自发聚集声援，当时台湾立法院院长韩国瑜被多名女性立法委员捉实不放，不给她主持通过损害台湾的法案。有网民说，对付这么明目张胆的卖台策，只能够出此下策，亦都是台湾人的耻辱哀痛。21号南白党团表决国会职权修正法案，激起台湾人更大规模抵制。立法院外40个民间团体联合一起要求法案退回重审。傍晚之后落起滂沱大雨，场外抗议群众仍然持续涌入，当时已经逼满到中山南路，超过8000名群众高叫，没有讨论，没有民主， 退回国会三法，由委员会重审。立法院总务处发出公告，下午五点起陆续封闭立法院周边部分的出入口，禁止人员和车辆出入。有现场的目击者说，年轻人真是好多，翻工翻学的日子仲能够有咁多人，好感动，自己下一代民主前途就靠你哋啦，加油。有好多人将呢一次抗议叫做太阳花运动 2.0 版，因为同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雷同，都是为了要制止残害台湾的恶法通过。台湾人已经将对中共的警惕和防范包含其中。赖清德就职演讲七次提到中国，除了涉及军事威胁，还有灰色地带胁迫，不放弃武力和吞并台湾的企图。今次运动华人网民纷纷支持，说对这种垃圾法例上街是必然的，台湾加油。不希望第二次香港事件发生，绝对比送中仲厉害，天佑台湾，台湾加油。还有人说台湾的未来有这一班在现场的台湾勇士还是有希望的。到了傍晚八点半，到立法院抗议的人数已经突破18000人，入夜的人越来越多。据现场流出的航拍图片显示，除了最早被人潮填满的青岛东路，现在就连中山南路、济南路都有大量示威群众，希望能够阻挡南白的程序黑箱法案。截至截稿时间，主办单位估计现场已经有超过3万人。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织的日华议员恳谈会组团到台湾，参加赖清德总统和萧美琴副总统520就职典礼，令中共驻日大使吴刚浩非常不满，指责感是公然帮助台独势力，日本公民将会被拖入火海。不过日本众议员松原仁就重炮回击，要求政府将吴刚浩驱逐出境。据产经新闻报道，松原仁21号向众议院议长阿贺福治郎提交质问主意书，指出吴刚浩去年4月28号就曾经讲过类似的言论，时任外务大臣林方正当时就批评吴刚浩的言论相当不恰当，并且按照外交渠道提出严重抗议。松原仁表示，吴刚浩现在重蹈覆辙，再度发表威胁性言论，显然对日本政府缺乏尊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内容，将吴刚浩列为不受欢迎人物，驱逐出境。对于松原仁的意见，日本政府预计将会在这个月31号的内阁会议作出答复。随着大陆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踏上危险旅程，前往外国寻求庇护。一些绝望的中国公民前往印尼，意图坐船偷渡澳洲，但是结果令他们失望。30多岁的李某是4月6号偷渡抵达西澳洲偏远地区孟加拉鲁特斯卡空军基地的10名中国偷渡者之一。他和另外2名同年龄的人向澳洲广播公司 ABC 表示，为了逃避破产和债务，所以铤而走险偷渡澳洲。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艘有中国公民的船只尝试偷渡澳洲。李某乘坐的船是唯一成功的一艘，其他的船一是就被拦截，一是就沉没。同李某一起被澳洲边防警察拘留的另一名偷渡者张某，同他在国内有类似的经验，即是债务和不自由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两个人在抵达雅加达之前从未见过面，他们都是使用小红书和抖音找离开中国的路。社交媒体贴出广告，说花$10,000就可以成功偷渡澳洲。李某说，这个广告对于很多申请澳洲签证被拒绝的人来讲特别有吸引力，他们受指示飞往雅加达，等到入黑之后登船。不过船上的10名中国偷渡者之中，很多人并不知道澳洲边境管制很严格。李某预计整个过程会很简单， 并且打算在抵达之后申请庇护。他原本计划我们一是在上岸之前被拦截，一是成功登陆，然后根据我们的个人情况申请签证，例如申请庇护。船上的另一个人方先生之前在马来西亚做钢铁工人，在前往雅加达之前甚至没有辞职，今次偷渡他希望能够在澳洲赚到比马来西亚更多的钱。但是所有坐船抵达的偷渡者都被送往瑙鲁拘留中心，方先生选择在那里返回马来西亚。如果剩下的人自愿登上返回中国的免费航班，澳洲移民官仲会为他们每人提供7,600澳元，大约是36,600人民币。李某的妻子和弟弟在中国支持他，他现在正在等待法律援助来继续办理留在澳洲所需要的申请手续，不过就被澳洲内政部淋了一盆冷水，表示没有签证坐船抵达澳洲的人定居的机会是零。一位发言人表示，澳洲的政策保持一致，未经授权的经水路抵达的人士无法在澳洲居留。
中美脱欧已经不可逆转，耶伦敦促德国银行遵守美国对俄国的制裁规定。太阳花学运再演，台湾又面临全网绝族时刻，30,000民众发出怒吼。一旦中共武力侵台，阿斯麦同台积电可远程瘫痪晶圆生产。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宣布的新关税举措经济影响有限，但象征意义巨大。新关税的征税目标包括电动汽车、钢铁和半导体，而美国几乎不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但是这些关税代表着2018年前总统川普所加征的关税非但没有撤回，反而变本加厉，从中释放出中美经济脱欧趋势趋向不可逆转的信号。更重要的是，这些关税举措构成了美国对华竞争经济战略的最后一环。对于一战略的形象讲法是三条腿的板凳，第一条腿是提供补贴，以建立一个从清洁能源到半导体的能够存续的科技制造部门，第二条腿是对威胁这个目标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第三条腿是限制中国获得可能有助于提升竞争力的资金、技术和知识，还有第四条腿，那就是和盟友建立统一的经济战线，但这一步骤仍未实现。在国家经济战略方面，美国还是个新手，中国通过一个又一个的5年规划谋求经济主导地位，日本战后的经济崛起是由强大的经济产业省引导的，美国这个战略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甚至没有一个主管部门，这个要归因于美国历史上对国家扶持特定行业的产业政策的警惕，以及总统和国会不同届政府，有时是同一届政府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竞争权力的割裂和分歧。事实上，美国这个战略是逐步形成的，早在2016年奥巴马政府官员包括拜登目前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已经开始质疑两党对于支持自由贸易和中国接触的共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月21号敦促德国银行高管加大力度遵守对俄罗斯的制裁，停止规避制裁的努力，以避免自己银行受到可能的切断美元使用的处罚。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根据路透社报道，耶伦礼拜二在和德国银行加盟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财政部新近授权对协助俄罗斯军事相关交易的银行实施二级制裁，这个有助于挫败俄罗斯为乌克兰战争采购所需物资的努力。他说俄罗斯继续采购敏感物资，扩大在国内制造这些物品的能力，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并且更加努力。耶伦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这次会议上发言说，我敦促在座的所有机构采取更严格的合规措施，加强对俄罗斯规避 K 企图的关注。他直接发出警告，要求高管监督其银行的外国分行和子公司遵守制裁规定，并要求外国代理银行客户同样履行，尤其是在高风险司法管辖区。他说俄罗斯迫切希望从德国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获得关键物资，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防止克里姆林宫为其国防工业基地输送供给，并利用我们的金融系统来实现这个目标。就在耶伦发出警告前没多久，美国财政部成功迫使奥地利的奥合国际银行放弃了一项涉及与一位俄罗斯富豪的交易。这个月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奥合国际银行 RBI 放弃了竞购和俄罗斯大亨德里帕斯卡有关的15亿欧元，大概16亿美元的工业股份的交易。这个交易的失败对这家银行来说是一次新的挫折。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该银行因为同莫斯科的关系而饱受批评。这种压力凸显了华盛顿对欧洲银行和俄罗斯关系的不满和责难。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财政部曾画面警告奥合银行，由于和俄罗斯的交易，该银行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管道可能会受到限制。5月6日，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致函奥合银行，表达了对其在俄罗斯的存在及其一项15亿美元交易的担忧。奥合银行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其购买建筑集团 Strabag 股份的计划已经承受了几个礼拜的压力。这个举动旨在解冻冻结在俄罗斯的银行资金。一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承认，西方银行在退出俄罗斯时面临着很多限制，但他们不应该好像奥合银行那样寻求扩大在俄罗斯的业务。这位官员补充说，奥地利监管机构应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以避免系统性损坏机构声誉的风险。该官员表示，财政部将审慎实施二级银行制裁，并与银行合作确保合规。他说，仅是二级制裁的存在就令我们在某些方面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德国最大的两家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德国商业银行的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大幅减少了在俄罗斯的业务，并遵守制裁规定。耶伦说，最令人担忧的是经由中国、阿联酋和土耳其而逃避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表示，财政部正在努力挫败我们在中亚、高加索和整个欧洲所看到的任何逃避制裁的行为。继十年前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后，十年后再次爆发数万民众聚集立法院抗议国会扩权法案。中华民国立法院5月21日续审蓝白国民党和民众党提出的国会扩权法案，40个公民团体号召民众至立法院外抗议审查过程违背民主程序。尽管天气不佳，民众仍冒雨从青岛东路蔓延到中山南路，截止当地时间19时05分，主办单位经民联宣布现场抗议人数达1.5万人，20点10分抗议人数达1.8万人，21点10分抗议人数达30000。现场有公民团体架设讲台，有人轮流登台演讲，并带领民众嗌口号。民众手持不同标语，包括黑箱国会民主杀手、我藐视国会、不要台湾立院变中国人大等，亦有人拿着太阳花。台下仲不断嗌出冇通过、唔系民主、散会、韩国瑜落台、黄国昌落台等口号。在全日会议中，蓝白协人数优势二读通过其中一条极具争议的藐视国会条款。由于其他修正案各方有不同意见，要反复举手表决，预估可能要到下个礼拜才能够完成三读。在议会休会期间，10几位民进党立委走出议场向民众挥手致意，示威者高呼加油，并用力挥舞手上标语。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对希望之声表示，依次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比如说藐视国会罪，任何一个立法委员可以肆意地去令国家机密。 令军事机密、令企业的机密可以公布于众，这样台湾会丧失任何的自己的防卫的空间，会丧失国际企业进军台湾的机会。他表示，十年前的太阳花学运救了台湾，今日台湾再次面临存亡绝族的关键时刻。联电荣誉副董事长曹兴诚入夜后亦到场声援，他说中共已经对台透过军事战、舆论战和法律战发动战争，法律战是和中共友好的人取得立法院多数，想扩充立法权压制行政权。他指出，立法院不当扩权独大后，就可以指挥行政院、指挥军警，最终走向香港立法会的后尘。曹兴诚说，我今年77岁了，我有名有钱，我不求什么，但是我不能够看到台湾好好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变成香港这样的一个很差的情况。我们不要变成香港好不好？在台北大同区营业的港式茶餐厅九月茶餐厅的老板透过 Facebook 发表了珍惜台湾的贴文，表示自己已经去了立法院，并呼吁大家饭后可以一起到立法院台湾加油。照片显示他们带了一些果冻和能量饮料前往位于中山南路的济南教会支援抗争者，放满物资的台上面摆放着我们香港人支持台湾人的标语。济南教会因雨势大而开放大礼堂给民众使用，礼堂内逐渐挤满民众，外面还有人设育婴幼儿专区，搭建帐篷和暴雨空间，很多家长推着婴儿车带着儿童走上街头。虽然示威者没有激烈行动，台湾警方仍然动员超过200警力到场维持秩序，立法院的各个出口都有警察戒备。民团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和台湾人权促进会在现场提醒示威者，如果被逮捕不要跟警察起冲突，跟他们说要找律师，并提供了法律辅助专线。公民团体预计这个月24号、28号将继续审国会改革相关法案，呼吁民众继续出来声援。美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研究员宋文迪向彭博表示，该改革法案似乎是要试图削弱政府的治理效能。全球绝大多数的先进晶圆都由台湾生产，而荷兰的阿斯麦是目前唯一有能力生产极紫外光光刻机的半导体设备厂商。知情人士透露，如果中共武力侵台，荷兰半导体制造商阿斯麦和台积电都具备远端切断先进晶圆制造设备的能力，可以令极紫外光光刻机终止运转。彭博社5月2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官员曾私下向荷兰及台湾政府表示担忧，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全球最先进的晶圆产业或者落入中共之手。知情人士说，荷兰政府就以一威胁和阿斯麦公司会面，后者说他们已经就中共入侵台湾进行模拟测试，以更完善地评估风险。阿斯麦向荷兰政府保证，他们有能力远程终止包括极紫外光光刻机在内的设备运转。台积电亦表示，如果发生军事入侵，台积电工厂将无法继续运营。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去年9月份接受 CNN 采访时曾暗示，任何入侵台湾的人都会发现公司的晶圆制造机器出了问题。他说，没有人能够用武力控制台积电，极紫外光光刻机的大小约和一辆公交车相当，需要定期维护和更新，每台售价超过 2.17 亿美元。台积电是极紫外光刻设备全球最大的单一客户，该设备系列利用高频光波列印现有最小的微晶圆晶体管，用在生产人工智能晶圆和敏感的军用晶圆。阿斯麦的技术一直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以防相关技术落入中共等晶圆竞争国家之手。荷兰早就禁止阿斯麦向中国出售极紫外光光刻机，今年一月亦在美国的要求之下扩大禁令范围，禁止阿斯麦出口第二先进的深紫外光光刻机给中共。然而有证据表明，这些限制措施可能来得太迟， 无法阻止中共在晶圆制造上的进步。彭博社10月份在对一款智能手机进行分解后报道称，华为去年生产了一款智能手机，其晶圆采用了较旧的阿斯麦光刻机和两家美国供应商的工具，可与苹果公司的 iPhone 相比美。中共政府将技术自给自足作为国家优先事项，华为推进国内晶圆设计和制造的努力得到了中共政府的支持，不过中共为此付出的代价亦相当之大。中芯国际作为中国半导体产业支柱企业，为了支持华为突破美国制裁而进入政治性生产，从去年年初开始利润一路下滑，今年一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暴跌将近 70%。 5月20号赖清德就任台湾总统，誓言要在面对中共压力下继续同其他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同时加强对抗中共的军事集结，保持台湾民主的安全。中共对此如望再背。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前川普外交顾问会见以色列高官，共谍嘅结局被灭口，壮男暴毙。中共若果攻台，这两间公司将瘫痪一切备。耶伦呼吁美欧联手应对中国过剩产能，应对中共威胁，日本深化对台跨党派外交，澳副总理访所罗门群岛抗中共影响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号川普政府中的三名前美国外交政策官员罕见在以色列会见以色列官员，与此同时五国大楼最高阶军官、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突然批评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策略，警示只打不守恐怕导致哈马斯一再卷土重来。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这个代表团成员包括川普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以及前驻阿联酋大使拉科尔塔、前驻瑞士大使麦克马伦。他们除了会见内塔尼亚胡之外，还会见了以色列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和其他几位以色列官员。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深化了解以色列复杂的政治局势。内塔尼亚胡的联盟正面临内部分歧，很多以色列人指责他未能阻止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的袭击，他们都是川普的非正式顾问，川普很可能会收到一份会议纪要。川普偶然会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并指责内塔尼亚胡未能阻止10月7号的袭击。川普任内，美国将其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这个是美国保守派政治家长期以来的目标。这个决定令以色列人感到高兴，却激怒了巴勒斯坦人。德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苏里说，在地缘政治动荡时期，前高级官员访问外国官员并不常见，这类会议被认为极为敏感，因为美国政府通常希望和外国同行只有一个接触点。消息人士说，该代表团纯粹是进行事实调查和建立关系，无以参与政策讨论。拜登政府最初虽然决定支持以色列，但是本月拜登暂停向以色列运送数千枚炸弹，以回应以色列对拉法的袭击。川普指责拜登抛弃了美国的传统盟友。此外，据 Political 报道，布朗罕见斥责以色列军队，强调将哈马斯赶出一个地方就撤军难以实现长久稳定，反而是让出地盘供哈马斯再起炉灶，破坏加沙地区的人道援助努力。他说，军队不单止要进攻和消灭任何敌对势力，还要守住领土并且维持当地稳定。21号英国警方说， 被控向香港情报机构提供协助的马修特里克特被发现死在一处公园内。一名民众发现37岁的特里克特19号被发现死在伦敦以西的梅登克德的一个公园里面，当局已经启动调查。13号三名男子在伦敦法庭被指控向香港情报机构提供协助，特里克特就是其中的一个，但随后三人获得保释。当日英国警方起诉这三名男子违反国家安全法，向香港情报机构提供协助。当日出庭应讯的除了特里克特之外，其中一名被告是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余崇标和38岁的韦志良。韦志良是伦敦希斯路机场的边防人员，特里克特曾经是英国海军陆战队员，他是移民执法人员，同时亦是私家侦探。三人按照2023年国安法被控，犯有协助外国情报机关和境外干预罪。彭博社5月21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如果中共入侵台湾，艾斯摩尔和台积电有办法瘫痪世界上最先进的晶片制造机器。外界一直担心万一中共对台动武，台湾最先进的晶片制造行业将如何自保是一个重要问题。不过业内人士说，这种万一如果发生，世界最大的晶片制造商台积电和世界最大的晶片制造设备生产商荷兰的艾斯摩尔公司将有办法远程瘫痪晶片制造设备，避免它落入中共的手中。报道表示，知情人士还说，美国政府官员私下向荷兰和台湾业内人士表达过这种担忧。两名知情人士表示，荷兰方面进行了模拟测试，艾斯摩尔公司向荷兰政府保证他们有远程瘫痪晶片制造机器的能力。艾斯摩尔公司制造的极紫外光刻机 EUV 被认为是世界上目前唯一能够制造最先进晶片的设备。这种光刻机可以制造出具有人工智能以及高端军用的应用晶片，因为中共无法获得 EUV 光刻机，所以在高端晶片制造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 EUV 光刻机的体积相当于一辆公交车，它需要定期维护更新，每台售价超过2亿欧元。据消息人士的讲法，这个远程关闭功能相当于紧急开关，同一般开关不同的是，它可以跳过一般开关所遵守的关闭程序，直接将机械关闭，从而保护机械不被非法使用。由于美中竞争日趋激烈，美国为了防止 EUV 光刻机落入中共手中，而动员西方国家强化对中共的先进技术和产品的出口管控。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博士去年9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曾暗示，入侵台湾的人会发现台积电制造晶片的机械都会出现故障。刘德音表示，没人可以通过武力控制台积电，如果发生军事入侵，台积电工厂将无法运营。对于台积电和艾斯摩尔在中共入侵台湾时将有办法远程瘫痪晶片制造设备的报道，有 X 平台推主评论说，中共就是有可能临时占领台湾部分地区，台积电的设备对共匪来讲亦会成为一滩废铁。21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敦促欧盟和美国通过统一的战略方式对中国的产业政策作出回应，保护大西洋两岸制造商的生存。拉美国家正在紧随美国和欧洲的脚步，对来自中国的钢铁产品加征关税。路透社引用耶伦的话讲，如果我们不以统一的战略方式做出回应，我们双方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国家的企业的生存都会面临风险。德国总理索尔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4月曾经向北京发出过警告，说中国提供的大量制造业补贴可能会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但是欧盟在如何对待中国廉价商品问题上和美国存在分歧。伦敦金融时报说，欧盟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所占份额更大， 欧盟试图通过调查和报告来解决大量廉价的中国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涌入欧洲的问题。冯德莱恩已经表示，欧盟不会和美国一起征收关税，来采取和华盛顿的一篮子关税不同的做法。我们需要一起进行贸易，但是我们要的是公平和规则。索尔茨则表示，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中至少有 50% 是西方品牌。但最近几个星期，墨西哥、智利和巴西提高了对中国钢铁产品的进口关税，有些国家甚至将关税提高了一倍几，预计哥伦比亚亦将紧随其后。据拉丁美洲钢铁协会的数据，中国廉价钢材的涌入正在威胁拉美钢铁生产商的利益，并危及140万个就业岗位。巴西即将引入关税配额制度，以阻止对进口合金的掠夺性定价。巴西政府出台的这一举措是为阻止中共当局向巴西倾销钢铁产品。而在哥伦比亚，中国钢材以 50% 的折扣价出售。哥伦比亚钢铁制造商已经要求政府提高进口关税。中国合金的涌入不仅危及当地就业，而且已经完全取代了从巴西和墨西哥的进口。在直至四月份的一年中，92%的钢丝进口来自中俄。巴西电子工业协会 Abelin 的执行总裁汉贝托巴巴托表示，在巴西提高关税不足以阻止倾销，因为巴西是钢铁的主要消费国。相反，政府应该优先采购本地含量高的钢铁产品。20号，由31名国会议员组成的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在台北出席了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的就职典礼。当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公开表示，希望进一步深化对台关系。茂木敏充是自民党内第三号人物，他当日在日本国会举行的会议上表示，台湾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和不可替代的朋友，双方共享自由、民主和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他强调，我们希望进一步深化日台关系。据日经亚洲的报道，为了共同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日本政界正深化对台湾的跨党派外交，不仅同台湾的执政党，还同台湾在野党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因为日本同台湾没有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所以议会外交就格外重要。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台湾政策检讨项目小组内部的一些声音认为，同明显亲共的台湾国民党的对话亦尤为重要，因为从长远来看，对中共威胁达成共识将有助于为政策制定创造一个比较一致的环境。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15号在东京的自民党总部会见了来访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介石的曾孙蒋万安，双方表示希望通过扩大日台都市间的交流，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另外，自民党青年局局长铃木贵子率领的议员代表团在今年四月底访问了台湾，会见了台湾第二大在野党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希望同在台湾年轻人的支持下迅速崛起的民众党构建联系。在17号，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访问了日本最西端岛屿冲绳县和那国岛。台湾和那国岛之间相距仅111公里，这个是美国大使首次对当地进行的正式访问。这次访问被认为是对中共加大军事压力的一种威胁。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曾公开表示，习近平已指示军队在2027年前做好武力犯台的准备。美国、日本和台湾越来越有必要深化防务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加强威慑力。21号，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访问了所罗门群岛，承诺支持该群岛国家。这个表明澳大利亚正努力增加外交接触，对抗中共在南太平洋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本月早前，马内莱当选为所罗门群岛新总理。根据所罗门群岛官方声明，马内莱对马尔斯话，澳大利亚仍是所罗门群岛的首选合作伙伴，我想讨论建立更大规模双边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以加快转型进程，帮助所罗门群岛更快地实现经济、社会和安全目标。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希望成为所罗门群岛的首选安全合作伙伴，并努力争取这一权利。因此，澳大利亚迅速拜访了所罗门群岛。澳大利亚已经承诺提供5000万澳元用于边境管理，继续在基础设施发展、安全、卫生、教育、贸易、边境管理、选举和司法改革，以及劳动力流动等领域支持所罗门群岛。这次高层访问正值对南太平洋影响力的竞争加剧之际。去年七月，所罗门群岛成为第一个和中共签署重要警务协议的太平洋岛国，这个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在内的传统合作伙伴的警惕，他们对中共在该地区的海洋野心感到担忧。所罗门群岛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方1600公里处，地理位置优越，澳洲是所罗门群岛最大的援助国。四月，澳洲为所罗门群岛全国大选提供了警务支持。马尔斯表示，所罗门群岛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其新政府上任之后亦为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提供了良机。
伊朗总统莱西在直升机空难中去世，引发外界关注。21号欧美官员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随着德克兰新政府的成立，围绕伊朗产生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加剧，外界需要准备好应对一段更加动荡的时期。请听报道。
各界预计德克兰不会做出重大外交政策转变。华盛顿和欧洲各国官员表示，伊朗会继续深化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支持哈马斯恐怖分子和其他民兵组织，并推行其核子计划。而在目前的情况下，伊朗可能会对威胁做出更加极端的反应，该政府可能正在针对潜在的政治动荡做准备。美国国务院对莱西和其他伊朗官员的去世表示官方哀悼，同时重申支持伊朗人民争取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斗争。作为处死几千人的德克兰屠夫，莱西的丧命引发平民庆祝。在飞机失事的时候，伊朗各个城市的人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走上街头燃放起了烟花，以此庆祝一名伊朗残暴领袖的死于非命。而在近年期间，莱西亦是镇压国内人权抗议活动的关键一员，引发民众反感。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马洛尼说，伊朗哈梅内伊政府和安全官僚机构都感觉到政府变得虚弱，从而会更加虚张声势。同时，该国外交部长的去世亦导致伊朗和西方的交涉受到阻碍，和美国的核谈判被搁置。德克兰储存了足够制造大约3枚核武器的裂变材料，并有继续发展他们的趋势。目前没有任何迹象反映出当局正在度和西方达成和解。同时，伊朗谴责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了部分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草案，这个意味着哈梅内伊当局可能会出现异动，准备干预地缘政治平衡。
21号消息，因发布武汉疫情影片而被捕入狱的中国活动人士张展，在失踪一个几礼拜之后被证实出狱。请听报道。
据悉，40岁的张展被证实已经从上海一间监狱释放。在病毒大流行期间，张展用120多个影片中记录了疫情怎样在武汉肆虐的情况，遭到公安拘留。他在2020年被中国法院判刑， 来自中国人权民主活动人士的消息说，张展仍然受到中共政府的严密监视，但是已经能够透过微信软件联系他的朋友。张展目前离开监狱，但是被监视居住的地点仍然不清楚。自5月13号张展出狱以来，西方政府和人权组织一直在度发起寻找张展的号召，美国国务院、英国和欧盟都对他的安全表示担忧。张展的家人和律师说，在他被拘留一年左右的时候，他曾经在监狱绝食抗议，导致病情加重。5月21号中国维权人士转发一段短片显示，5月13号凌晨5点警方陪同张展抵达张展哥哥在上海的屋企。影片显示张展着住睡衣录制了短片，他看起来很疲惫，不知道拍摄这段影片的人士的身份。张展在影片里面感谢大家的帮助和关心，随后他挥手告别说，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够讲什么。张展的维权人士朋友说，影片里面可以看出张展在绝食期间减了的体重有所恢复。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当局阻止他的家人和朋友接他出狱，在最初政府不希望张展出狱之后留在上海，还希望逃避媒体追踪。旅居伦敦的张展关注组发起人王剑雄说，张展好像是获得了一部手机，可以访问他的微信账号，还能够和家人以外的人交谈，这个表明北京已经感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王剑雄说，仍然担心张展的健康和自由，但至少他的病情是有所康复。外界仍然高度担忧中共可能会长期软禁张展，限制他应当具有的自由。非营利组织人权观察副主任黄松年呼吁，从监视居住中释放张展，让他能够不受限制的生活。
在中共和国际社会脱欧加剧的情况下，印度和澳洲两国的贸易活动增加，并且发展态势良好。面对印度快速发展的市场，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尔表示，澳洲对印度的出口活动发展迅速，包括
牛油果、
菠萝、三文鱼等电动马达和药品等产品在内的出口贸易稳步增长。法雷尔将与澳洲的关系描述为巨大的胜利。他在演讲中表示，坎培拉计划斥资1400万澳元，约940万美元，进一步扩大和新德里的联系，内容涵盖向印度派遣商务代表团、发展农业食品、教育、技术以及关键矿产等能源和资源等行业的合作。请看报道。
法雷尔出席了澳洲印度关系中心帕拉马塔总部的落成典礼。近年以来，澳洲一直寻求加强和印度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试图实现贸易多元化，摆脱对中共市场的依赖。在2020年起，澳洲因为发起大流行溯源号召而遭到中共的贸易打击。在这个之后，该国开始展开其他国家的市场。据悉，自现政府实施与印度达成的贸易协议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月。澳洲企业的出口大幅成长，在这个期间，印度增加的市场需求成为澳洲经济贸易活动的助力。坎培拉目前正在度与印度就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但双方在达成农产品协议方面遇到困难。法雷尔表示，今年7月澳洲贸易和投资委员会将首次率领商业代表团前往新德里和孟买，重新关注再生能源储存和氢能，同时亦将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 全世界花。